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是的，我想有过农历春节的各位呢，对，应该这个快乐的时光都已经过去了。哦，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岗位上面呢，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了齁。那希望大家都还好齁。最近我觉得身边啊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人生病齁。那不管是病毒感染啊，或者是这个出去玩太累了之类的齁。那就是生病的人呢很明显比较多一点。那我们也听到这个哇，台湾知名的公众人物与世长辞这样的新闻，好，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有好好保重身体，然后该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好好休息。对，其实这句话我应该是对自己讲的嘛，因为各位都知道这个有一点工作狂又有点劳碌命的人就是主厨我本人。对，的确齁，我自己也是有来有在注意啦齁，就是希望呢这个今年啊真的是不要太想生病。那不过不否认呢，我前几天这个自己呼吸道的状况还是一度有不太好，所以呢拖了几天才来录这一集的节目齁。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回到这一集的节目来讲。那正如我们开头所放的这个开场，我们今天呢又是一集的米国放大镜了。那既然是米国放大镜这个开春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集呢，对，既然是新年呢，我们就应该聊一点跟新有关的事情嘛齁。那对，讲到这个新呢，美国的州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美国有多少个州的州名里面是有新就是 new 这个字的呢？好，美国呢总共有四个州的名字里面呢有新这个字，那它分别是 New Hampshire 新罕布夏州、 New Jersey 纽泽西州、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以及 New York 纽约州。那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纽泽西州。好，那先说明一下齁，今年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呢当然说好的要做完还是要做，但是呢应该不会一口气做完啦齁，我们会稍微跟世界不同地方的内容稍微穿插一下，可能一阵子做几集这个米国放大镜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跳回去做其他的地方这样子齁，让大家有点变化，这样生活不会太无聊。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纽泽西州。讲到这个纽泽西州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第一次听到所谓的纽泽西或者是新泽西是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呢？我想我和许多听众一样，齁，第一次听到纽泽西就是小时候听到新闻上说那个道路上面有一种护栏叫做纽泽西护栏，齁，那这个护栏的确是从纽泽西来的，没错，齁，不过这个纽泽西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个道路上的护栏，所以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州，齁，先来认识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后，纽泽西州呢，它是位于美国的东岸，也就是靠大西洋这一边。好，那你会发现说，它的位置呢，正好上面是纽约州，然后下面呢是宾州，对，就是正好被夹在两个很大的巨人之间。所以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讲，好像这个存在感就并不是那么强的吼。特别是我如果现在问各位说，你讲不讲得出纽泽西州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大城市？可能大家都很难想出说到底是哪一个知名的城市是位在纽泽西州。那不过呢，实际上纽泽西州它的北半部啊几乎都算是纽约的都会区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纽泽西州它的北边啊，它就隔着一条哈德逊河。那这个哈德逊河的另外一边呢，对，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国际能见度超高的纽约曼哈顿。所以呢每天其实有，我看至少有几十万人，他们可能是住在纽泽西，但是呢就这样每天通勤呢到哈德逊河的另外一边曼哈顿这边来上班，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那包括说我想各位听众，你如果有去过纽约的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纽约世贸中心的话，那世贸中心它底下其实有一个地铁站嘛， 对，那个地铁就是每天把这个源源不绝的人从纽泽西这边运到曼哈顿这边来工作的，他们就是坐这个地铁进来的。那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去纽约旅行的时候，为了要省钱也会故意说，哎，跑到这个河的对岸来住，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河的另外一边呢就是会比较便宜一些。那也包括说纽约，我们知道纽约有三大机场，甘乃迪、拉瓜迪亚还有纽华克，那最后这个纽华克机场呢，它就是位在纽泽西，所以其实这个纽泽西的北部啊，他们这边其实和纽约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那还包括说，各位，如果你想要去看那个一整条完整的曼哈顿的天际线啊，那其实最推荐的地方呢，其实是要到纽泽西这边来。我还记得我应该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纽约的时候，我就特别跨过河到纽泽西这边来，那为的呢，就是希望有这种我好像隔岸观火的感觉，从另外一边呢来欣赏纽约的风景。好，讲完它和纽约的关系之后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齁，纽泽西它在美国有一件事情是排名第一的，就是呢纽泽西是全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州。好，那它的人口密度有多高呢？这个州平均每平方公里呢有488人。好，我知道这个可能比较难让大家想象出这个人口密度有多高。我们跟台湾比较一下齁，当然台湾的人口密度还是比较高一点，台湾呢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是600多人。好，但是你会发现说，纽泽西，你看在美国这么这个辽阔的土地上面，竟然有一个州，它的这个人口密度呢，可以和台湾是如此的接近。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人口呢，大概是900多万人，那它的面积呢，大概是22000多平方公里。好，那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虽然说它人口密度很高，但是它不是说像亚洲那样子，房子都盖很高，然后路上都是人这一种。我觉得美国的人口密度高啊，你要这样想。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纽泽西开车的时候啊，那个路上呢，明明就是一条主要干道，而且是快速道路，但是它这个快速道路是完全没有缓冲区，也完全没有路肩的，就是那个快速道路很窄很窄，那上面的人呢都开非常快，那那个旁边也没有路肩，旁边就直接是民宅，所以我都不知道那些住在民宅的人，他们开车出来，他们要怎么进入这个道路，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个缓冲区可以让他慢慢加速，这边开车都觉得是说，哇，这个是太刺激了。好，所以你发现说美国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呢，或许房子不会盖很高，但是你就可以感觉到说，哇，这个土地的利用呢，真的是所有东西，房子啊、道路什么都非常的接近，几乎完全没有缓冲空间。那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纽泽西到底为什么叫做纽泽西呢？好，纽泽西的纽是新的意思嘛，所以如果有一个新的泽西的话，那势必就表示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大概就是欧洲啦，欧洲那边应该有一个地方叫做泽西。好，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叫做泽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这边有一个英吉利海峡嘛。好，那这个海峡上面呢有一些岛屿叫做海峡群岛，那这边有两个岛屿，一个叫做泽西，一个叫根西。那这两个岛屿它其实是离法国比较近的，所以你会以为说，在地图上看起来它应该是法国的岛屿，但是不是哦，它是属于英国的岛屿，而且它在过去好几个世纪以来，几乎从中世纪到现在一直都是属于英国皇室的。所以要特别说明一下，说它属于英国其实有点不对，因为它其实不是真的属于英国本身，它是属于英国皇室，只是说，因为这个英国皇室拥有这一些岛屿，所以我们常常在为了方便就把它视为是这个英国的一部分。好，那讲完这个泽西在哪里，我们就要说为什么这边叫做纽泽西呢？那基本上简单来讲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知道说在纽泽西啊，然后纽约宾州这一带啊，它本来呢最早的殖民者其实是荷兰人还有瑞典人，那过了很久之后呢，对，打仗打来打去之后呢，好，那终于呢它变成了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那那个时候呢英格兰有发生内战嘛，所以内战打完之后呢，这个英格兰王室啊，他们就想说，我们现在要来奖励一下那一些在内战中呢，对我们王室忠心耿耿、忠贞不渝的这一些贵族，这样子，所以他就把纽泽西这边的土地呢分给了一些这个英国那边的贵族，然后其中一位拿到这个土地的贵族呢，他叫做卡特雷特爵士。那这一位爵士呢，他曾经就担任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泽西岛他的总督，所以为什么这里会叫做纽泽西呢？对，就是因为呢，当初拿到这块土地的其中一位贵族，他曾经是这个泽西岛的总督。 好，那么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纽泽西的一些基本的大家对它的印象以及它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之后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我们今天呢有两位听众提供了非常精彩的内容，这两位听众呢分别是 Humble Queen 还有永英这两位听众，那等一下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以及我们介绍推荐的地方呢就是这两位听众所提供的。首先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纽泽西啊，它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而且拥有大量移民的一个州，那我们听众特别分享的吼，就是在跟纽约一河之隔的其中一座城市泽西市 Jersey City 这边呢有一个区域叫做 Journal Square， 他说这个 Journal Square 哇不得了吼，这边有 40% 的人口呢都是亚洲人，而且主要是印度人，所以他说哇在这边呢你在这个街上走啊会有一种感觉是仿佛自己瞬间移动到了印度。那当然如果今天有很多印度人在这里呢，那想必呢就会有印度人的信仰，所以呢在 Robbinsville 这个地方呢，哇这座城市呢竟然有全世界第二大的印度教的寺庙，对，就是在这个 Robbinsville 这边，第一大是在印度本土，然后第二大呢竟然就是在美国的纽泽西州。好，那它是在最近几年呢才刚完成了它的修建，那目前是信徒可以去参拜，那游客也可以参观的。那我们听众特别分享啊，他说呢这个寺庙里面它这个设计啊修建还有维护的这些工作呢绝大部分呢都是由 volunteer 就是由这个志工来完成的。好，那他说呢哇你只要进去你都会被这个精美的外部还有里面的建筑，然后哇非常大量的精美绝伦的屋顶以及呢墙壁还有成千上万根石柱上的雕刻细节呢震撼到，就觉得说哇这也太美了吧，会让人由衷赞叹。好，所以呢这个是关于印度移民的部分，但是这边当然也不是只有印度移民齁。这边呢也有非常多来自意大利还有爱尔兰的移民。那根据我们听众说，他说根据某位他的美国朋友表示说，就是因为这边的这个意大利人还有爱尔兰人太多了，所以他说这是为什么纽泽西的人这个开车就很剽悍很凶齁。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开玩笑的啦，可能就是有点美国对特定国家的这个刻板印象齁。那不过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呢倒是说就是因为那个有很多来自意大利还有爱尔兰的移民，所以呢纽泽西州它最有名的食物呢其实是披萨还有三明治。那我自己也记得是说，其实我自己本人因为我曾经住过波士顿很久的时间嘛，那从波士顿开车到什么纽泽西啊纽约大概是4个小时，我就有身边有朋友这个韩国裔的朋友，他们会特别呢要开4个小时的车到纽泽西这边吃饭。那是什么地方呢？纽泽西也是一样，这个哈德逊河的对岸跟纽约一河之隔，那有一座城市叫做 Fort Lee， 这边算是美国东岸的可以说是这个韩国人的首都。好，那我认给一些韩国朋友就说哇你这个整个全美国东岸最好吃的韩国菜就是在这里，他们会不惜呢要开4个小时的车当天来回，就是为了要到纽泽西这边来吃更道地更好吃的韩国菜。那当然这边也因为这个亚洲人多呢，所以我自己这样子出入几次拜访纽泽西的感觉是说哇对于华人还有台湾人来讲呢，纽泽西在美国的确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生活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到跟你文化背景相近的朋友啊，或者是呢要到超市里面购物啊，要找家乡的美食呢，都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好，那讲完了关于这个纽泽西文化背景很多元这件事情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学校的部分。对，纽泽西呢有这个知名的学校，而且并不是只有一间名校齁。好，不过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最知名的一间学校来讲，就是对传说中的普林斯顿大学齁，这个常春藤名校。好，那我想这个学校可能因为爱因斯坦的关系，所以真的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听过。那之前在电影这个奥本海默里面呢也有出现这个普林斯顿的场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有这些这个名校的地方呢往往当地的这个社会经济地位也都不会太差，所以这个学校附近呢它的街区里面就有一些这个比较高价的品牌的店面啊，就反映出说哇这个地方的确是生活水准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听众就分享说你往外面走几条街就会发现说这边有一块就瞬间变得破败很多，原来呢是以前种族隔离时期这个少数族裔就是住在这个 地方的，所以虽然普林斯顿是个名校，但是你往它这个外面几条街走一走呢，好像这个景观的变化呢就会非常的大。那除了普林斯顿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间学校，它虽然不是常春藤呢，但是也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学校 Rutgers University 罗格斯大学。那这个学校有什么厉害呢？首先呢，这间学校它竟然是美式足球的发源地。好啊，讲到这个，跟听众讲一下，就是呢，在美国，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在美式英文里面呢，如果有人讲 football 这个字，就是足球的话，那它基本上指的是美式足球。那如果你是要讲我们比较习惯那一种，就是圆圆的那个足球的话，那个叫做 soccer。所以这个算是在美式英文里面呢，我们通常去分别这两种足球的一个讲法。好，所以呢，罗格斯大学它是这个美式足球的发源地，他在1869年后，他举办了全美国第一场大学校际的美式足球比赛。这听起来真的蛮厉害的，所以这间学校竟然创造出了美式足球，然后扩散到成为这种有国际能见度的这个运动。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Rutgers 它也是美国，它在种族上来讲呢，最多样化，就是它的这个学生里面，他们这个种族啊或者是文化最多元的一个学校。那我们听众就特别分享说，他觉得这件事情还蛮不错的，因为这边有很多学生就不是白人嘛，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你比较有办法用更多元一点，然后可能不是以白人为出发点那样子的视角呢来做思考啊，或者是来做学习。那 我的确觉得说，其实这个大学最棒的地方，其实倒不一定是他教你什么事情，而是说你能不能从你身边的人身上还有你的环境里面得到一些就是看事情的不同观点。那的确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 Rutgers University 罗格斯大学呢，的确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好，那关于罗格斯大学呢，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讲，这一间学校它以前的名称不叫罗格斯，它叫做 Queen's College， 就是皇后学院。听到皇后学院，我想就一定会有听众想要问说，那有 Queen's College 皇后学院的话，是不是也有另外一间学校叫做 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呢？好，答案是有的，而且呢距离也没有很远，就在哈德逊河的另外一边。那是哪一间学校呢？没错，就是河另外一边也是很知名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呢，以前就是叫做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好，所以你看这个一边是 Queen's College， 一边是 King's College。 好，所以这两间学校呢，他们历史都很悠久，然后他们也有很深的缘分。那据说有些人会说，这两间学校是姐妹校嘛，因为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国王。不过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如果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皇后的话，那不应该叫做姐妹校啊，不是应该叫做夫妻校吗？好，这我乱讲的。好，总而言之呢，我想要说的是，这些学校呢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在美国也很知名，而且水准也非常好的学校。好，那还可以再提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刚刚讲的这几间学校，它都是所谓殖民时期大学，就是说美国还没有建国，就是它美国还在被英国殖民的时候，这些大学就已经存在了。那当时就已经有这些大学呢，其实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常春藤。那就会有人问说，那为什么罗格斯不是常春藤呢？它历史也很悠久啊，它也很厉害啊，为什么不是常春藤呢？难道是因为它这个学术上比较弱吗？好，当然不是啦。那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常春藤它不是一个这个什么校际学术联盟，它也不是什么学校认证。常春藤它是由私立学校所组成的体育联盟，是拿来比赛用的。那这个罗格斯大学呢，因为它是公立大学，所以它没有办法加入这个私立学校组成的联盟，就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不是因为这间学校比较弱的关系。好，那纽泽西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学校嘛，这边还有许多的药厂，像是 Johnson & Johnson，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所以有一些人就会特别来这边念，比如说药学啊，或者是一些生医相关的这个科系，那就是想说，毕业了之后就可以在这边就近找工作嘛。那也是说在这个地方呢，之前在这个 COVID 新冠疫情的期间呢，他们是率先发明这个口水试剂。所以你看住这边其实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如果在药学上面有什么突破的话呢，那你可能呢就有机会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去使用这些先进的药品啊或者是技术的人。除了药厂之外呢，纽泽西还有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叫做 Edison。对，这个 Edison 呢就是爱迪生，没错，就是我们以前呢可能在这个童书啊或者是课本上面有读过的这一位发明家 爱迪生。那他当年他自己做研发的这个实验室门洛帕克实验室 Menlo Park 这边，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然后呢也有一个爱迪生纪念塔，所以你也是可以来这边朝圣的。那就是因为爱迪生他之前住在纽泽西的关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类史上的第一台留声机，还有这个爱迪生，他其实不算发明灯泡啦，他算是改良这个白炽灯泡呢，就是在纽泽西这边呢被制造或者是发表出来的，所以你听到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厉害，这个哇，爱迪生在这边发明出了那么多的东西。不过我后来最近在看历史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小时候好像都觉得爱迪生很厉害，这个无中生有发明了那么多东西，但现在看起来其实他很多东西也不是他发明的啦，当时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技术啊还有专利的大战，就是大家拼命看，就是谁先把它做出来，谁先把它商业化，或者是呢谁先注册专利。那反而爱迪生本人原创的东西倒是没有那么多啦，不过毕竟他对人类社会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也算是这个纽泽西所出生的一名重要人士。好的，我们刚刚聊完了说这个纽泽西啊，哇，有多少的名校，学术上有多厉害，还有哇，它这个科学啊，或者是技术研发方面呢，有多了不起齁。那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旅行的步调齁。那我们要稍微离开我们所介绍的地方，稍微往南一点，去看一下这个纽泽西一些比较郊区一点，然后比较可以让大家稍微这个慢下脚步，稍微放松一点的地方。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有一个镇叫做 Hamilton 汉米尔顿，这边呢有一座雕塑公园。好，那我们听众说呢，哇，这个雕塑公园啊，每个季节去你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所以可以一去再去。但是呢，这边最厉害的呢是它的雕塑，它的雕塑呢，很多都是从世界知名的画作上面所得到的灵感。那举几个例子齁，像这个很知名的孟克的那个呐喊，还有这个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啊，还有我们在爱荷华那一集有介绍过的这个美国歌德式这一幅画，还有什么莫内啊以及雷诺瓦等等的这些作品。好，那这些雕塑呢就是从这些世界名画所得到的灵感。好，所以呢我们听众非常推荐说，这真的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一去再去的地方。那包括说这个公园里面的餐厅啊，它完美复刻了莫内它的这个莲花池还有日式拱桥。我想大家有看过这个莫内印象派画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好，所以就是它这个公园啊，它在很多这个神秘的角落啊，或者是旁边的小径上面都会放一些很有意思，让大家会想要停下来好好欣赏的作品。所以这是听众特别推荐的一个雕塑公园。那另外呢也有提到说，这个纽泽西它这边它靠大西洋这边呢，它是一个长条状的海岸，然后沿着海岸呢有许许多多的小镇，这些有海滩的小镇，但是每一个小镇呢它属于自己的文化又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很推荐是说可以沿着这个海岸这样子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去拜访，然后稍微脱离一下这个日常生活，稍微远离一下尘嚣，去感受一下这一种在海滨度假这种惬意以及慢步调的感觉。好，我们来到这个纽泽西的最后面呢，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两位非常非常知名，就是各位一定听过的音乐人呢，他们都是出生于纽泽西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位呢，第一位是 Whitney Houston， 惠尼休斯顿。对，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嘛，这个哇，号称这个人类音乐史上应该是数一数二畅销而且知名的女性黑人歌手。我们来看一下，她其实出生的地方呢是在 Newark纽华克这边，出生在黑人家庭这边。那他的妈妈呢也是非常知名的歌手。那他们家族呢本来是在南方的乔治亚州，那是在20世纪初呢，当时有非常多的黑人呢从南方他迁徙到美国的其他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呢惠尼休斯顿他们的家族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呢搬到纽华克这边来的。那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难想象嘛，就是河的另外一边呢是纽约，那毕竟那边房价比较贵一点，然后也不一定呢有这些适合这些少数族裔栖身的空间，所以很多这些少数族裔啊或者是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没有那么高的人呢就会住在河的另外一边，就是像这个纽华克啊或者是纽泽西的其他城市这样子。那其实和许多的黑人歌手一样，惠尼休斯顿呢他的音乐启蒙是在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呢叫做 New Hope Baptist Church， 新希望进信会，他是在那个地方呢，开始唱歌的，后来一步步的呢走向市场，也走向乐坛。那最后呢，他拿了6次的这个葛莱美奖，还有超级多排行第一名的单曲。好，那当然最后呢是很不幸在48岁的时候呢就辞世了。嗯，我发现说这个最近啊，然后这个与世长辞的台湾艺人好像也是在48岁不幸过世的齁。哇，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巧合呢。好，所以呢第一位这个值得一提出生于纽泽西的知名音乐人呢就是惠妮休斯顿。好，那第二位呢我想也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啦齁，就是这个邦乔比。邦乔飞主唱呢叫做 John Bon Jovi， 就是这个邦乔飞的本人。好，那同样这个邦乔飞呢他是出生在移民家庭，他的家庭里面呢有意大利、斯洛伐克、俄罗斯还有德国，哇，真的是涵盖了这个欧洲许多国家这样子的血统。那他也是住在这个和纽约一河之隔的纽泽西这边。那他其实有一首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歌叫做 Living on a Prayer。那其实 Living on a Prayer 他所写的呢，就是当时齁他成长的过程中呢在纽泽西这边齁，那这边的这个劳动阶层他们真实的生活齁。听过这个歌的人应该知道说这个歌词里面有男女主角嘛，然后男主角叫做 Tommy， 女主角叫做 Gina， 齁，那这个 Tommy 他本来是码头工人，那后来在一次罢工的行动之后呢他失业了就没有工作了齁。好，那我发现说当我知道这个歌的这个灵感是来自纽泽西的时候我突然一瞬间懂了。因为的确这个在纽约都会区啊，就是很多现在的这个港口啊还有码头这些不管是这个货运啊还有工厂以及仓库的设施呢现在都是靠纽泽西这边的当年很多居民在当码头工人是件还蛮合理的事情嘛那包括这个 Living on a Prayer， 它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罢工行动呢它也是一个实际上在1970年代实际上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那邦乔飞他本人在受访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歌里面的 Tommy 啊还有 Gina 其实都不是真实在历史上存在的人，但是呢他们的角色设定呢都是表现出当时在纽泽西这边这些蓝领劳工他们这样子被资本家剥削，但是好像又无从抵抗只能用自己的力量这样子生活下去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他所描述的场景呢对就是在邦乔飞所出生的这个地方纽泽西。拜访过纽泽西之后呢我想应该也会对于 Living on a Prayer 它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呢更有感觉，更知道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境。好的，我们来到节目的最后了。那现在各位听到的呢，对，就是我在节目的最后呢想要送给各位听众的小彩蛋。那这个音乐呢当然它不是原版的啦，它是我自己用仿作的方式呢那在电脑上面呢把它做出来的一个模仿的版本。那希望用这样子的音乐呢作为纽泽西这一集的结尾。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呢对回到工作岗位上了，那应该还是有很多这个狗屁道灶啊让人不想面对的事情。那就希望呢这一首充满力量而且在逆境中努力的这首歌呢可以带给大家一点在这个烦躁生活中前进的动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